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美国期权市场的事儿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个市场现在是越来越火了，都连续第六年交易量创新高了。
是啊，我也看到这个消息了。不过火归火，好像业内有不少人挺担心的，说是这个市场太依赖少数几家银行了，万一出点事儿，后果可能挺严重的。
对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看啊，所有美国上市的期权交易都得通过那个期权清算公司，就是 OCC 来完成。这个清算公司在忙的时候，一天能处理7000多万份合约呢。
7000多万份，这数字可真不小。那这些交易是怎么清算的呢？
是这样的，交易得由 OCC 的成员提交到清算所，这些成员呢得协助交易清算，万一客户破产了，他们还得承担担保人的责任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这个领域的头部集中度很高吧？我听说前五大机构贡献了 OCC 违约基金近一半的资金。
没错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美国银行、高盛集团还有荷兰银行，这三家是主导机构，做市商的大部分持仓都是他们承接的，几乎每笔期权交易都得有做市商当对手方，所以这三家银行的地位就特别关键。
那要是这三家银行里有一家出问题了，是不是整个市场都会受影响？
对啊，这就是大家担心的地方。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克雷格·多诺霍就说过，他觉得清算中介领域存在显著的集中度风险，他确实挺担心这个的。
那大型银行倒闭的风险虽然低，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
嗯，确实不是没有先例。多诺霍自己就经历过清算成员违约的事儿。2011年10月，他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当首席执行官的时候，曼氏金融就宣告破产了。
哦，原来他有过这样的经历。那现在更紧迫的风险是什么呢？
现在更紧迫的是，这些银行的清算能力可能跟不上市场的增长速度了。你看 ，OCC 十月份的日均交易量同比飙升了52%。这增长速度可太快了。
那这么快的增长速度，银行肯定压力不小吧？
对，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做市商自清算的趋势，就是做市商自己成为清算所的直接成员。不过呢，做市商的资本实力比银行弱，这种模式本身也有风险。
美国银行和高盛都拒绝置评，荷兰银行也没回应。那这个交叉保证金交易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是能降低保证金规模。
是这样的，比如说交易员要是持有标普500迷你期货的多头，同时又持有标普500指数期权的空头，这两个持仓可以相互抵消，净风险敞口就小了，需要的保证金也就少了。
那能做这种交叉保证金交易的清算经纪商不多吧？
对， OCC 的首席执行官安德烈·博尔科维奇就说，只有少数成员机构能真正支持部分做市商，尤其是交叉保证金业务，做市商们也希望这种局面能改变。
那银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？
银行的挑战在于，就算清算所同意根据净风险水平给客户优惠，银行自己的资本框架可能还是得把两笔交易分开算，这样就会产生额外成本。
这确实是个问题。还有那个碎片化监管的难题，是不是也加剧了这个困境？
没错，美国的监管体系太分散了，银行受美联储管，经济交易商和期权市场归 SEC 管，期货市场又由 CFTC 负责，这就导致银行可能给客户优惠，但自己还得预留资金担保。
那零日到期期权和散户交易量的激增，是不是也给清算成员带来了新挑战？
对，这些都让清算成员压力更大了。要是市场改成7×24小时交易，系统压力会更大，其他机构想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也会更高。
那为了应对这些挑战，是不是得进行产能升级和技术投资？这些成本会不会转嫁给客户？
肯定会的。我听说美国银行已经把期权清算的每笔交易收费从 0.02 到 0.03 美元上调到最高 0.04 美元了。
那 OCC 有没有什么改革措施呢？
OCC 提议调整违约基金的出资比例计算方式，这样能更公平地反映各经纪商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。这个基金的设计初衷是，就算两家最大的清算机构同时破产，也有足够资金补偿其他成员。
那现行的出资机制是怎样的？
现行机制下 ,70% 的出资额度是基于成员机构应对约 5% 市场波动的能力。OCC 已经向 SEC 申请调整这个标准，把1987年那种市场崩盘也考虑进去。
多诺霍对这个改革怎么看？
多诺霍觉得清算所能持续保持警惕就是实力的体现，监管和运营模式也在不断调整，他希望有更多机构介入期权清算领域，这样市场会更安全。
希望这个市场能越来越健康吧。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也让大家对美国期权市场有了更多了解。
是啊，这个话题确实挺重要的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下次再聊。